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现在由李东梅为你报道新闻。今日是香港时间11月5号星期六。首先是新闻提要。索尔茨访华， G7 宣布中共为竞争对手。加拿大情报局说中共试图干涉家国政治。陆媒报道疫情，北京一男子引发热议。川普最强烈表态再战2024。台湾神秘部门和美国联手破解共军密码。金正恩这一日射飞一年进口的中国大米。以下是新闻的详尽内容。被欧洲政要形容为半世纪来最具争议的出访，德国总理索尔茨访华已经展开。索尔茨四号上午抵达北京，进行为期一日的访问。索尔茨和几位德国商业领袖同行，在北京市中心的人民大会堂受到了习近平的正式欢迎。索尔茨今次访问的行程安排非常紧凑，在中国停留只是得11个小时，早上到达之后即刻展开两场领导人的会晤，跟着参加一场圆桌会议，当晚就踏上归途。今次的一日游式的访问是德国总理历次访华最短的一次。媒体注意到，虽然没有戴口罩，但习近平和索尔茨亦都没有握手，而且双方与会者相对就坐于隔开的两列长台，保持了安全距离。虽然是这样，中共对今次中德最高层的会面还是相当重视，官媒之前就不停地积极造势。根据中共官媒今次的报道，习近平在会面中对索尔茨表示，中德都是有影响力的大国，在变局乱局中更应携手合作，他想和德方求同存异，说两国关系就不会走偏了大方向。习近平还希望和德国深化各领域的务实合作，还想谋划好下一阶段的中德关系发展。索尔茨出访前曾经向外界承诺不会忽视访华行程所带来的争议，他会和中共领导人讨论几项棘手的问题，包括尊重公民自由、新疆弱势族群的权利和自由公平的全球贸易。面对习近平的表白，索尔茨如何应对目前不得而知。有报道认为，今次访问不单止关涉中国和德国的关系走向，还涉及中国和欧盟的关系，甚至关涉中国和西方整个以人权和自由为价值观的民主国家的关系。因此有警告，有批评，亦有担忧。陪同索尔茨出访的有十几位德国商界高层领导，包括大众汽车、宝马、巴斯夫、拜耳和德意志银行的首席执行官。这些公司大多数在中国有大量的业务。索尔茨还将在北京会见一些公司代表。这个令到一些观察家质疑，德国是否正是变得过度依赖中国市场，就好像他在能源供应方面过度依赖俄罗斯一样。德国马歇尔基金的中国问题专家葛莱尔 Bonnie Blazer 说，对于索尔茨访华，整个欧洲大陆都有点震惊，这个符合中共分裂欧洲的意图。他还强调，华盛顿亦都有担忧，美国感觉这个是一个我们都必须团结一致的时刻。索尔茨是习近平连任以来会面的第一位西方领导人，亦都是新冠疫情大流行以来第一位访问中国的七国集团 G7 领导人。德国国内和欧盟各国普遍认为，索尔茨将短期商业利益至于对华战略和欧盟团结之上。连德国国内进行的民调结果都显示，有 58% 的民众主张，就算两国经济关系受到负面影响，德国仍应该更强硬地对待中国。耐人寻味的是，就在索尔茨离开德国前往中国的同时，七国集团 G7 的外长11月3号就聚集在德国小镇明斯特，就一系列重大国际问题进行讨论，其中包括如何应对中共日益强势的外交姿态和日益增长的军事野心，并讨论习近平在二十大进一步集中权力之后，中国的发展和印太地区的安全问题。 习近平在二十大表示不会放弃武统台湾。英国外交部发表声明说，七国集团的外交部长将会讨论台湾问题和加强七国集团与该地区国家之间的合作问题。德国外交部长贝尔博克表示，七国集团国家准备将中共视为竞争者和竞争对手。加拿大政府近年来对中共动作不断，除了近日勒令中企退出稀土矿物投资，加拿大安全情报局官员礼拜二在国会作证的时候表示，安全情报局正密切关注中共锁定加拿大政治人物施加影响，试图干预加拿大政治。加拿大安全情报局证实，近期外国干涉加拿大的活动越来越多，大家越来越担心中共的渗透会影响世界各地的政治家和官员，从而影响到外交政策的制定。加拿大安全情报局行动处副主任 Michelle Tessier 表示，情报局对这种锁定非常担忧，他们知道肯定有人想将各国政府、市级、省级、联邦的民选官员作为目标。情报局还透露，中共试图鼓励个人以中共代理人身份发言或者行事，例如加拿大前驻华大使麦加廉 John McCallum 就曾经为华为高管孟晚舟辩护，这件事引发民众的广泛争议。 Tessier 说，他们是外国干预的行施者，我们担心威胁加拿大安全的活动包括中国共产党对外国的干预。中共和其他国家一样，确实试图锁定各层级政府的民选官员，来推动他们自己的国家利益。加拿大安全情报局前高级情报官卡舒亚 Michelle Juno Kasuya 今年八月告诉国会，加拿大情报部门正在密切监视他们已经知道的为外国机构工作的政客。中共二十大之后，各地强制封控导致的人道灾难仍不断发生，民间舆论掩盖不住各种的不满。日前北京头条官方微博发布了一则有关市民违规外出的新闻，意想不到导致舆论大翻车。一位网民读出深才的评论，一下惊艳无数人，受到大量的致敬和转发，令到北京头条全面禁评。海外的中国数字时代网站披露，北京头条官方微博的新闻说，北京一位女士刘某某违反防疫规定，被通知居家隔离，仍然出外购物聚餐，导致七人确诊，2700余人被要求居家防控。北京警方以涉嫌妨害传染病防治罪依法立案进行刑事调查。但是这个官方微博就同时开启了一个别有用心的话题，叫做北京一女子致2700余人被临时管控。这个话题被网友识穿，引来大批的跟帖。网友批评这条新闻将人民内部矛盾玩到极致，是想被人挂牌游街示众。他们问现在防疫是否真的防疫呢？其中一位微博用户的评论吸引了很多人的注意。这条评论模仿原话题的风格，说北京一男子致14亿人受长期管控。这里北京一男子究竟是谁似乎不言而喻，众多网民心领神会，迅速转发顶至热门，导致评论冲塌现象。网民一边转发一边评论说，笑死人了，但亦都有人预见这则评论的命运，提前同他办赛博葬礼。果不其然，北京头条的官媒很快就闻到风声，将原微博的评论功能全部关闭，话题北京一女子被临时管控亦都被拿了下来，北京头条已经全面禁评。目前这位冲塔勇士的账号名称 at 北达哥斯拉远房亲戚已经无法在微博上检索到，而此已经遭到封号。在中共防火墙外的平台上，很多网民亦都同时响应这一讽刺，问那个男子是不是姓习，批评习当局的动态清零政策将中国人的生活全面绑架。 距离美国中期选举仲有五日嘅时间，美国前总统川普三号喺爱荷华州嘅政治集会上替候选人站台，过程中佢连续强调三次非常有可能再战。外媒形容川普嘅语气强烈，就争冇正式宣布2024年决定角逐总统大位。而川普身边的人士就透露，川普阵营将会在11月14日宣布投入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美国政治新闻网站 Axios 报道，这个消息是由三位熟知内情的消息人士透露的。他们指出，川普的核心圈子正在商议有关11月14日宣布参选的事宜。川普近来不断暗示他有意重返总统大位。他今个礼拜四在 Iowa 一场集会上表示，为了让我们的国家成功安全繁荣，我非常非常非常有可能会再来一次。我能够跟你们讲的就是做好准备，很快就会揭晓，做好准备。美国下一次总统大选预计在2024年11月5日星期二举行，胜者将成为美国第47任总统。台湾国防部的一个神秘单位电讯发展室是中共军方最想打听其底细的部门。这个部门近日出现人事调动，由海军少将郭治国担任主任，亦都令到这个机构再度引起关注。退役少将于北辰在94要客数节目中表示，这个单位名称听起来很普通，但是就是超机敏的军事单位。他透露电展室有三大功能，一个是听风，就是监听，不管对岸的话音是什么都听得懂；第二是解读密码，任何密码到了他们手上都能够即刻解读；三是电子地图的判别，一个小点就能够判断是不是兵力在这移动。于北辰说，这个单位不只有千里眼、顺风耳，还有破解密码的能力。于北辰介绍，电讯发展室的运作非常神秘，电展室的监听员几乎都是超过二三十年的经验，而且最了解中国的就是中华民国。不论是方言、风俗、地方俚语，美国人听不明，所以美国国家安全处亦都同台湾合作监听中共。连海陆空三军司令部都不是很清楚这个部门的运作和情报成效。总统蔡英文曾经亲率三军司令去电展室视察，他还透露除了在林口和阳明山梅苑两个主要监听站之外，其实在全台湾各地都有很多小的接收站，没有门牌号码，门口都是伪装起来的，旁人察觉不到它的存在。这个部门是台湾专门收集中共预警情报的总阵。金正恩在过去这两日接连军事挑衅，一日之内发射的各种型号飞弹多达25枚，创其史上纪录。据估计，他最高的花费将达到$7,500,000，相当于疫情之前北韩成年向中国进口稻米的开销。美国智库兰德公司 RAND Corporation 的军事专家班内特 Bruce Bennett 说，北韩每一枚飞弹所需要的费用大约是$200,000-$300,000，所以射出25枚就需要大约$5,000-$7,500,000。但比起每一枚要花$1,000-$1,500,000的中程飞弹来讲，北韩第二日似乎是选择了比较便宜的短程飞弹，它的威力比不上北韩版的伊斯坎德尔 KN-23 弹道飞弹。自由亚洲报道指出，北韩在8月对中国的进口金额是$7,154,000，9月达到了$9,700,000。所以2号北韩的射弹成本就相当于北韩一个月从美国进口的花费，亦即是相当于北韩在疫情爆发之前成年对中国进口稻米的金额。对此，美国国务院指责 北韩当局将裁员投入非法的核武和弹道武器的开发计划，就压榨本国人民，因此对北韩人权问题表示深感忧虑。北韩政府从9月25日至本月4日在10日之内进行了5次飞弹试射。咸镜北道消息人士透露，这个消息已经在会宁市通过中招边境地区和国外进行联系的百姓传开，老百姓表现出非常大的不满情绪。消息人士说，老百姓为了克服粮食危机，过着度日如年的艰苦生活，而金正恩就动不动就发射导弹，将钱打在空中，没有改善到人民的生活，另一面又对百姓说自力更生是唯一的生路。消息人士说，北韩当局并未公开接连发射导弹的事情，因为金正恩当局自己亦都心知肚明，这种宣传只能够惹起更大的民愤。各位观众朋友，这一节的新闻就为你报道到这里，多谢大家收听。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留言并分享出去，多谢大家。